长行的内容说完了，正达的第二部分是重诵。我们看经文，尔时世尊欲重宣此义而说偈言。这时世尊为了重新宣讲长行中的义理而说了下面的偈颂：普贤奴当知，一切诸众生无死患无名，皆从诸如来圆觉心建立。佛说，普贤你应当知道，一切众生无始以来如幻的无明，都是从如来藏圆觉妙心所建立的。普贤奴当知，这个当知呢，并不是普贤不知道，而是代替我们众生问的。所以这里佛呢，实际上是告诉现在和未来的菩萨，你们应当知道。一切诸众生指的是九法界的众生，因为三乘圣人知末无明虽然已经断了，而根本无明还没有尽，所以还在一切诸众生之内。无始幻无明，这个无始和幻呢，都是形容无明的。那为什么称为无始呢？因为无名无因，所以称为无始。最初这一念的妄动没有最初的相貌可得，就是如果你问最初的无名是什么相貌，那你形容不出来，只能说它是身相无名，也没有深处可得，就是你也没有办法说出无明是从哪里升起的。所以无生则无因，无因故无始，就是无始就是没有开始，你不能说出它是什么时候开始的，从哪里升起的，长得什么样子的，所以就用无始来形容无明。因为没有出相可得，没有生处可得。那为什么称为幻呢？因为根本无明和知末无明都没有它真实的自性，所以称为幻。幻就是不真实的意思。皆从诸如来圆觉心建立。因为普贤菩萨只问到如何离幻的方法，而没有问到一切幻化的起源是从哪里升起的，所以佛呢这里开示都是从如来藏圆觉妙心所建立。为什么不说如来而说如来藏呢？这里的如来我们不能够把它当作佛来解释，因为佛已经永远已经永断无明，所以不可以说无明是从果位上的如来圆觉心中建立，所以只能说从如来藏圆觉心建立。那么如来圆觉妙心和如来藏他们有什么差别呢？在众生迷失自信的时候，我们称为如来藏。什么是如来藏呢？如就是不变的意思，那因为它不生不灭，我们的自信本来没有生灭，所以我们用如来解释来形容我们那个没有生灭的自信。那可是它又能够随缘，对不对？所以来呢就是随缘的意思，随染缘随境缘。虽然体性不变，但是它能够随缘起用，起无穷的妙用。所以如是不变的意思，来呢是随缘，藏呢是能含藏一切染净诸法，就一切法都含藏在里面，不管是清净的是染污的法都含藏在里面，这就是如来藏。那个藏的意思就是能够含藏一切染净诸法。所以这边呢，因为它能够含藏染法嘛，所以我们就能够说无明是依他而建立的。可是虽然他能够含藏一切染法， 能含藏一切染法，就是随染缘，然后升起一切法，一切染法，这是随缘的部分。虽然是这样，但是它不会被染法所染污，这个就是它自性本来清净，这是不变。那一直要等到无明断尽圆正圆觉的时候呢，如来藏，这个时候才称为如来圆觉妙心。所以有这样的差别，圆觉妙心跟如来藏的差别就在这里。一个是众生名师自性的时候，一个是圆正圆觉的时候，所以它的名称有一些不同。犹如虚空花，依空而有相，空花若覆灭，虚空本不动。犹如虚空中的花朵，是依虚空而现象，等到虚空中的花朵灭了，虚空本来不动。那这段话就是比喻无明没有它的自体，就好比虚空中的花朵是因为你眼睛生病了，你才望见清净的虚空有种种的花朵显现，等到你的病好了，等到眼睛的病好了，才发现虚空中本来没有花朵。但是不论眼睛生病还是眼睛的病好了，不管它是虚空中出现花朵还是花朵好像从虚空中灭了，可是虚空的本性始终不动，这句话才是重点。不管你有花朵没花朵，眼睛生病了还是没生病，虚空的本性始终不动。幻从诸觉生，幻灭觉圆满，觉心不动故。所以呢，一切幻化从圆觉妙心生的情况也是一样，等到一切幻化都灭尽，圆满的觉性并不断灭，圆觉妙心依然不动。这里的幻呢，是指根本无明和知末无明，觉呢是指圆觉妙心。根本无明和知末无明都是从圆觉妙心随缘而生的，虽然是从圆觉妙心生呢，但是它从来没有真正的升起过。就如虚空中的花朵，它是随病眼而生，眼睛生病了你才看到虚空中有花朵，虽然虚空中花朵从虚空中升起，但是实际上呢却无生，就是并不是真正有花朵升起，是因为你眼睛生病了，可是实际上呢虚空中是本来没有花朵的。好，等你的眼睛病好了，你才发觉虚空中本来没有花朵。幻灭觉圆满的意思呢，是说以幻修幻，等到诸幻灭尽，觉性圆满，不至断灭。觉心本来不动呢，是说明任凭它幻生幻灭都和觉心没有关系，跟我们那个圆觉妙心没有关系，因为呢觉心本来不动，我们那个圆满的那个自性呢，它是本来本不动摇嘛，菩提之境本不动摇，它本来没有动过。不管你是一切的幻化升起，还是一切幻化都灭尽了，都跟我们的自性没有关系的，因为它本来不动，不会随着幻生幻灭，然后它就跟着生灭，没有，因为它是没，它是本来不生不灭的。若比诸菩萨即末世众生，常因远离幻，诸幻悉皆离，如目中生火，目尽火还灭，觉则无见次，方便亦如是。一切菩萨以及末世众生，应当经常修习远离种种的幻化，一直要到再也没有什么可以远离的地步。就像用火烧木材，到最后呢，木材烧完了，火也灭了，什么都没有剩下。所以在了知一切是幻化的当下呢，就已经离幻，既然已经离幻，当下就是真觉，所以不用依什么次第，也不用借助任何的方便。 这边的诸幻悉皆离呢，这句话是说明如何将幻化远离的过程。这个就是我们上一堂解释的那四重，有没有？四重远离，第一步远离幻境，第二步远离幻心，第三步远离幻离，第四步远离离离。所以呢，不但虚妄的境界要离，这是第一步。所以这是远离幻境，坚持远离的心也要远离，这是远离幻心。连远离的这一念也要远离，这是远离幻离。最后呢，无念这个妄念也要远离，这个是远离离离，一直要到再也没有什么可以远离的地步。如目中生火，目尽火还灭，那这种离无可离的状态就有如想钻木取火，等待火出了再回过头来烧木柴，等到木柴烧完了，火也灭了，接着呢烟跟着灭，最后连灰也没有了，就这样一直到灭无可灭的地步。抉择无间次，方便亦如是。诸幻既然远离，决心就显现，自然没有什么次第可说。既然知道是幻，就已经离幻，当然也不劳再用什么方法。所以呢，我们现在知道，本章所用的法门就是知幻即离，无作方便，离幻即觉，亦无间次，就是都是在当下。你知幻的当下就已经远离一切幻，一切的幻化。既然远离一切的幻化，当下就怎么样？真觉就现前。所以它都是在刹那之间，或者一瞬间，在你悟的当下，你就是随悟随修随证。所以它是属于顿教的法门。第一章跟第二章都是属于顿教的法门，文殊普贤章都是属于顿教的法门。所谓的顿教呢，就是它没有任何的方便见次可以依循的，所以它称为顿教。那这个顿是什么意思呢？大乘顿教的这个顿呢，是智慧明了的意思。智慧明了就是这一念知，只要知呢，你就能离。一旦离呢，就是全部离，不会才离一点。就好像你在梦中，不管你做什么梦，所有的梦境都是一切的幻化。那等你醒过来就知道啊，原来是做梦嘛。那做梦就，那你知道假的，就是全部都是假的，整个梦境都是假的，对不对？所以整个梦境不管它是什么内容，你都能够远离，因为你知道它是如幻的。那现在也是同样的，你只要知就能够远离。那这个离呢，是全部离，不会说我才离一点，第一步离一点，第二步离一点，是啊。既然离就全部离，那当然就不用什么方法，一步一步的远离。那只要全部离，离到离无可离嘛，好，我们的真觉就现前。所以自然也不用什么次第，不落于任何的次第，说我一步觉，第二步再觉一点，第三步再觉一点。不是，顿教的法门就是当下，就是知幻就离了，离了就什么，就觉了，都是当下。所以不用什么方便，也不用什么坚持。所以知呢就是悟，离就是修，觉呢就是证。知幻即离的这个知就是悟嘛，你当下知道什么，就是刚才讲的智慧明了，你当下知道一切是幻化的，就离了。所以当下就怎么样，就等于是顿修了，顿悟，当下就顿修。然后离幻呢就绝了嘛，能够远离一切幻化，自然我们的自信，菩提自信就现前。这个就是顿证，对不对？顿悟顿修顿证，这个就是顿教的法门。 所以在知患的当下就已经罹患，所以不需要用什么方法。既然罹患呢，当下就是正觉，因此也没有什么次第可言。这就是顿教法门。可是我们前面不是说要一步一步远离吗？不是分四步吗？那个是什么假说的方便，不是真正要一步一步的。既然是顿悟法门，它就没有次第，也没有方便。可是，在没有次第方便，你又要假说方便，所以它就分成四重远离，不是真正要分四个次第或者是方法，不是的。所以我们要知道，这个知患呢，是对不知患的人来说的。知患是对不知患的人所开的方便，因为你知道是患了，自然就远离，自然就不用什么方法，所以它是对那个不知患的人来说，就好像有一个方法。那远离呢，是对有取着的人所示的见次，因为一旦远离，当然就不会再取着，所以其实呢，他也不用依什么次第。可是对那个有取着的人，就是念念还会想要贪求，想要拥有，想要占有这样的一个念头，我们称为取着，取就是要把它取过来，然后执着的不得了。这个对这样的人来说，念念贪求或者欲求，想要拥有这样的一个根性来说呢，我们就说，那你就一步一步的远离。所以它也是假说的见次，并不是真正有一步一步的次第可说。第一步放下，第二步再放下。我们说前面说四重远离嘛，第一步先放下外面的境界，知道它是幻化，然后呢，能远离的心再放下，然后再把那个远离的这一念再放下，然后再把放下再放下，看起来好像有次第，对不对？其实你一念放下就通通放下了，不管是内心还是外境。其实你知道它是幻化的当下，一切的幻化是从无明来的，那无明呢又从一念妄动来的。可是我们真心里面本来没有什么，本来没有任何的念头嘛，对不对？真心离念，对。所以你可以安住在真心离念这个状态，不生不灭这个状态，那后面都没有了，对不对？你就不会一念妄动，就不会起无明，那没有无明就没有八识，没有第八识就不会变现出一切的身心世界。好，这个妄境跟妄心都是从八识变现出来的，一个是见分，一个是想分。所以我们知道无明本来没有，那由无明而幻化的一切境界当然就本来没有，所以知患即离，离患即觉。所以他所谓一步一步的远离，一直到离无可离呢，也只是假说的方便，并不是真的有什么次第可以一步一步照着做。这就是本章所用的法门。那我们只要念念可以安住在真心当中，不起心动念，那你说不起心动念怎么生活，怎么过生活？不起心动念怎么过生活？保持限量净，第六意识不起分别，第七识呢也不起执着，然后第八识不落影像，六根面对六尘不落影像，那要怎么生活？这个境界就是已经转世成智了嘛，对不对？你第六意识的分别已经转成妙观察智，所以你的分别是善分别，你就善分别了之一切境界，怎么样？当下就不生起执着嘛，就是不把那个我放进去，第七识就没有串习的机会，第七识慢慢也转成平等性智，然后最后八识也转成妙观察智，最后前五识转成成所作智。所以在真心当下，你所起的 哎，就是这个智慧的作用，已经全部的八识都转成什么识字了。所以你是用智慧来过生活，用妙观察智、平等心智、大圆净智、成所作智这样子来过生活，是智慧的生活，是没有任何分别执着妄想的生活。这个就是你这个法门如果用得上的话，你就是安住在这样的一个境界当中，然后每天虽然面对六根要面对六层境界，可是呢你还是可以保持限量无分别无妄想，都是用转世成智的那个智慧来过生活。这就是这一章我们就讲到这里。那接下来的呢，它就是有见次了、第一章跟第二章佛为上上根，上上根的人所说的，所以他没有方便也没有见次，文殊章跟普贤章都一样。可是从第三章呢，要从没有方法没有见次这个当下呢，因为根性不一样嘛，不是上上根的人都没有办法，没有办法契入怎么办呢？所以佛在假说方便跟次第，就是从第三章开始，普眼章呢就开始是为上根的人所说的。那上根的人说完了，那还不懂，那接下来就为中根的人说，再不懂再为下根的人说。所以接下来是四章四章，然后再一章啊，为上根的人说呢是有四章，然后中根的人说在四章，然后为下根的人来说在一章，这样子就一共是还剩下最后就是那个流通啊，流通分。那本经的那个佛说法的内容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内容，先为上上根人说，你不能契入没关系，再为上根的人说，再不能契入再为中根，然后为下根，总是有方法可以契入。所以佛呢有智慧也有方便三巧，然后能够摄受一切众生都能够普入什么圆觉境界。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，愿以此功德，普及一切，
普及一切，
我等与众生，
我等与众生，
皆共成佛道，
皆共成佛道。